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你去耶路撒冷，你去撒玛利亚看什么？今天耶路撒冷是一个古城，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到那里看了，真是一草一木都会叫你流眼泪的。那些草木不多，石头看到石头都会流眼泪，因为里面有太多跟我们信仰密切相关的。那也很悲哀，应该是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，那么起码经济富裕的荣耀在撒玛利亚，这两个城都是很漂亮的城。那么结果现在呢，荣耀不在那里，什么在那里？罪恶在那里。你说那个地方是上帝的城，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，怎么会罪恶在那里呢？就是那里有拜偶像和从拜偶像而来的邪恶。我要再说了，这个话都只能关门讲。这个街这么丑，台湾这么丑，台中满街都是情趣商店，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。不认识上帝，让我们在真理上迷失，让我们在良善上缺少，最后也会让我们在美上面没有的，或早或快或慢都会缺少。我觉得不认识上帝的人，那么当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慢慢当然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和恩典啊，但是久而久之啊，那个美善都会越来越没有的。现在以色列人拜偶像，所以到最后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能找到的是什么？就是罪过。罪过那里就是有什么秋坛。撒玛利亚那边啊，有就是北国的那个拜偶像行政的中心，南国呢耶路撒冷呢有秋坛。秋坛哈，本身的位置不是，本身的意义好像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。所罗门献祭的时候就在一个秋坛那里献，英文一般翻秋坛翻 high place， 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就是在生命记我们就看到，因为以色列民智未开，所以你不能到处献祭的，献祭只能到一个地方献祭。为什么你要到一个地方献祭？有立位人的地方，有祭司的地方献祭，因为在里祭司立位人他们懂得上帝的道。好，你来这里献祭，我就教你怎么献祭，你就知道认识上帝，你不会乱献祭。那如果你随便献祭，即使你出于好心，你要献祭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献祭，那就问一个佛教徒了。你们怎么献祭的？然后看看啊、哦，佛教徒，当以色列人为佛教，但是以前迦南人在以色列的各地，尤其是在高的地方、漂亮一点的地方，有盖他们的那个偶像的地方，那以色列人可能啊、哦，我就学着他们怎么拜偶像，就怎么拜耶和华，然后拜来拜去的，两个都在拜了。秋坛大概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可是跟其他异教的偶像那个异教的祭坛很近的地方，甚至是最后就混同了。所以秋坛固然有像所罗门献祭，神也很悦纳，但是呢也慢慢成为一个网罗，就是有那个混同的宗教。各位，我们对上帝信仰真的要存，这也很难讲要存啊。有人说啊，像什么哈利波特可不可以看呐、啊？这些东西啊，对我来讲都可以。我们信靠上帝啊，意志坚定，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帮助。可是我要说哈、啊，如不管是谁，你我哈、啊，我们都可能接触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慢慢就不纯了。秋坛就是让我们信仰慢慢不纯的，所以上帝不喜悦。好，我们再看弥迦书一章六节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。撒玛利亚变成田野的乱堆，就是它所有的文明的建筑都会毁掉，兵荒马乱。然后种葡萄的地方，并不是说种葡萄是这里所谓种葡萄，就是它原来的那些文明建筑都没有了，只变成一个农事了。也必将它的葡萄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这个露出根基啊，就是撒玛利亚哈、啊，就彻底的破坏到一个地方，连地基都被人家挖起来了。那通常都是攻击的时候，那以前的人也会把金银财宝藏在地底下，所以把它挖起来了。第七节，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 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。撒玛利亚这么被上帝责备，你注意撒玛利亚被责备的是比较多哈。那么他被责备，因为他有太多的偶像了，这偶像要被打碎。得的财物呢，这个这一句话跟我们现在光景也非常像啊。听说我完全不是在谈政治啊，国民党政这个新党这些什么民进党这些，我都觉得有他好的地方也有他错的地方。但是呢好像我是不知道，听说什么蒋经国总统过世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国库的存啊，哇，几十亿还几百亿，现在呢已经亏空什么几千亿了还是多少，我不晓得。原来很富裕，一下通通没有了。原来撒玛利亚非常富裕，然后通通他的财富呢会被烧掉。各位，对你我也是一样，真的，我们拥有的东西真的很快就会成为废纸，很容易的。就像我说的，尤其我像我们早上讲到的儿女，尤其到青春期，我真的感谢主，我两个儿子还算好，现在青春期，但是实在也是有一些变化。以前真是乖宝宝，哎，奇怪，怎么现在爸妈跟他讲一两句话他就烦起来了，就是你的财富会变成你的刺，看到你就讨厌啊。我的小孩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夫妻不是会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以前我上午讲了，以前看了就爱，现在看了就烦。你的财富可不可能成为一个祸患呢？哎，非常可能啊。以所罗门的经营，所罗门的富裕成为以色列的国力的基础，但是后来他经营成为什么？巴比伦或者国外人攻他的理由。就像我们讲什么日本人侵华，就是啊，东北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啊，日本老师给学生说好不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到中国去夺。中国有很多很好吃，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后来捏造出来的，但是呢，好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坏的，可以变成一个伤害。那么，好的东西，也许你是一个电影明星很有钱，那是好事，但也许也可以因此引起歹徒对你的攻击。以色列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信靠上帝，后来被烧掉，偶像也会被毁灭掉，因为这个是从妓女顾嫁而来的，最后会归于妓女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妓女就不忠贞，没有哈，只要有钱就好。当我们对上帝不忠心的时候，即使我们得到许多，最后也会怎么得来怎么散去，给了别的妓女，给了别的拜偶像的。就你们的财富是，你们财富建立在你们对上帝的不忠心上，所以你们的财富会归于那些不忠心的对象去，就最后也被其他国家所亡。第八节，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我是不知道鸵鸟会这样叫哈，不过他说先知说他会哀嚎啊，感谢主，这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各位，我们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，不仅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这个做基督徒，我们每个人哈，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有同情怜悯的心，不要自大，不要自大。那么我们看到哈，这个悖逆的儿女，悖逆的人，悖逆的同胞哈，上帝要从殿里出来处罚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有自义和自豪的情形，那么我们应该有一种悲哀哭泣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人一直不悔改，我们也会为上帝的审判而高兴，但是当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愿我们都还是会哭泣，就是哎，希望人能够悔改，他会大声的哀嚎。先知自己应该不会受到什么祸患，起码就他得救而言，他根本不会怕，但是他还是难过。今天我相信我得救，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， 我也希望在还没有审判的时候，我想到那些审判会为那些拜偶像的难过，希望他们悔改。哀嚎赤脚哈，这个都是悲哀的表现哈。各位，我们在上家里有丧事的时候，不仅是非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穿的比较朴素一点，简单一点，不没有什么打扮，所以连脚都不鞋子都不穿哈，露体而行。在以赛亚书第20章2到4节，以赛亚有这样的行动。露体是什么？露体是丢脸啊，好羞耻啊，那没穿衣服在路上走，就是他感同身受的说，我真是我的百姓和我都有很大的羞耻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儿女，而现在受到这样大的羞辱。那么他哀哭哈。第九节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神的能力是什么都办得到的，但当人始终是硬着心不悔改的时候，最后就只好等刑罚了。而且这个罪恶还一直影响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延及那个伤痕扩大到我民的城门，到了城门就是兵临门下，就准备要进去了。好，以下呢我们有一点费解哈，我说明一下哈。第十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。这个不要在加特，加特是非利士的一个城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哈。在撒母耳记下1章20节，扫罗和约纳丹死的时候，大卫写了一个公歌，里面也讲到这个不要在加特报告，就是当扫罗和就是以色列的两个英雄死的时候，不要让以色列的仇敌知道，这是很丢脸啊。然后我们就好，我们说哎呀，基督教有个牧师行了淫乱了，不要在浮光山报告啊，人家笑你们基督徒还这样，就是丢脸再加上丢脸。哎呀我最近也是听到啊有基督徒打官司啊，那么然后法官真的也说了，你们都是基督徒怎么会彼此打官司呢，哎呦这是很丢脸，连外邦人都这样说这样的话了。好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就是以色列有这么大的羞辱，不要让那些得罪上帝的外邦人得意吧。那么总不要哭泣，也就是说不要让外邦人嗤笑，哎呀你们以色列不管是撒玛利亚或耶路撒冷都毁掉了，所以我们哭也不敢在人家面前哭，这都是很丢脸的事。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，这以下地名在哪里我们都不去讨论它哈，但是每一个地方这大多数地方都有它的意义哈。伯雅弗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蒙尘之家，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的灰尘，蒙灰，蒙灰尘呢就是受羞辱，就是荒凉。一部车子，这你们常常有这经验吧，一部车子或一个房间没有在那里用，或者已经坏掉了，就会不要说一个礼拜，像你们这地方恐怕一两天就是很厚的灰尘了。我在一个充满灰尘的家里，充满灰尘，就这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是羞辱加上羞辱哈，滚于灰尘中都是羞辱悲哀的意思。撒斐的居民呢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。这个撒斐的意思是美丽，那本来是很美丽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呢是很羞耻，赤身蒙羞，就撒斐跟赤身是相对的，如同伯雅弗拉跟灰尘是相对的。当然伯雅弗拉就是灰尘，而撒斐的就跟赤身蒙羞刚好相反了，就你们的名字跟实际已经不符合了。沙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沙南那个音呢跟出来是相近的，就是你那个地方本来是大家很大胆愿意进出的，很安全的，现在不敢出来了。伯以薛的人哀哭啊，这里我们没有什么解释啊，使你们无处可站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这个马律这个音哈，跟苦读那个音很近， 其实你们大概也应该知道，虽然你们不知道希伯来文，这个在旷野的玛莎，跟玛律的音很近，玛莎就是苦，水是苦的。另外你记得路德记里面拿尔米说，不要叫我拿尔米，要叫我玛莎玛拉哈啊，就是因为拿尔米是甜的，玛拉是苦的哈啊。这个地方是你们心里充满了苦毒忧急啊，灾祸已经临到耶路撒冷了。第十三节，拉吉的居民呢，要用快马套车，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，以色列的罪过在那里显出。拉吉的居民哈，快马，拉吉的意思声音跟那个马队是类似的，马车队啊是类似的。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先责备拉吉，罪由你这里来，罪在你那里显出。但显然这个地方呢，也有以色列人的偶像，拜偶像。那么你快马呢，可以就是说你赶快要逃亡，因为上帝的罪恶，上帝刑罚罪恶的那个心要来到你这里了，那个行动要来到你这里了。十四节，犹大，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，雅各系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的诸王。那个摩利舍加特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雅各系的意思呢，就是诡诈啊，在这个地方的人会用诡诈来待以色列诸王，都因为他们先离弃上帝。你先离弃上帝，就经验到上帝对你的刑罚哈和责备。十五节，玛利沙的居民呢？玛利沙的意思，那个声音是跟掠夺者、夺取者是类似的。玛利沙居民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人来到这里。以色列人都会被夺取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洞，到亚杜兰洞就大卫曾经逃亡，躲在洞里面去了。那这里都在讲什么？以色列和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得罪上帝拜偶像，所以上帝要让很多的灾难临到他们。十六节，犹大，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。什么叫做为你喜爱的女儿剪除头发？就是你的女儿不见了，你的儿女都不在了。下面有讲，要大大光秃如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所以这里两个意思，一个把头发剪掉是悲哀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是表示自己一无所有，所爱的儿女被掳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以色列和犹大遭遇这些事呢？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。离弃上帝不会只是离弃上帝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远离上帝人会失去真理，失去良善，也失去美善，失去美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这样说啊，我相信上帝在不信主人身上也有那种一般的普通的恩典，但我觉得真的离弃没有基督教的个人和文明哈，没有基督教的话，那个团体长期表现出来真是脏啊、乱啊、丑恶，很乱。你看那些非基督教国家，那基督教国家的街道啊什么是干净一些，你到那些非基督教的地方就是脏乱一点。恐怕不是一点，很多。那么道德上也是一样，这里没有太讲到美的事，讲到那个道德上的悖逆哈，产生很人远离上帝，道德上就有很多悖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